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呢，我们看过了基甸跟妾室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，他怎么样为了得到统治权而杀害了自己的兄弟。基甸70个儿子都被杀死了，只有小儿子约坦能够逃脱。亚比米勒灭了富家所有势力之后，就被示剑人拥立为王。那么圣经说他呢做王3年，不过3年之后就出现了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看亚比米勒遇上什么问题吧。士师记9章23节到26节，经文说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，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。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，等候亚比米勒，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，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。这就是亚比米勒失败的开始了。他的失败呢，是由神推动的，因为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之间。这里的恶魔呢，原文是恶灵。一般的解经家呢，就将这里的情况跟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和18章10节比较，在那儿呢就记载扫罗王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又嫉妒大卫以致犯罪，那么神的灵就离开他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后来呢又说有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，使他呢在家中胡言乱语。这些的记载呢，都跟士师记9章23节的记载有一些的类同，都是说呢有从神来的恶魔，又或者是神使恶魔降在人身上。但是呢，恶魔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吗？神是全然圣洁的，又怎么会差派魔鬼为他工作呢？所以呢，有解经家就认为，恶魔降在人身上是指一种心灵状态。当人离弃神，不断犯罪，那么自然邪恶的灵呢，就会充满这个人的心思意念。神容让这些恶灵把人操纵，所以呢，不是神差使恶魔进入人的里面作祟，而是神容让人被恶魔操控。当神容让恶魔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做搅扰工作时，那么他们呢就彼此猜疑，以致呢互相对抗。24节说啊，归于就是报应的意思。从政治角度来看呢，示剑人可能对亚比米勒失去了信心，他们本来期望亚比米勒为示剑城带来强盛，但是呢，亚比米勒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期望，甚至呢，行政中心也不设在示剑，而是设在雅鲁马。我们不知道亚比米勒为什么这样做。那么25节就说了，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，抢掠从那里经过的人。那基利新山呢，地势高，从那呢可以望到远方的来客。清楚形势呢，有利于抢劫。那么我们在介绍示剑城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示剑城呢位于中央山地的交通要点，有很多的商旅从这儿经过，那么政府呢在这一方面会有不少的收益。当示剑人在这儿抢掠的时候，那么经过的商旅自然就大大的减少了。示剑人这样做就会直接的打击亚比米勒的经济效益，怪不得呢亚比米勒跟示剑人的矛盾就不断的加深了。那么9章26到33节呢就说，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，示剑人都信靠他。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，摘下葡萄、踹酒、设摆筵宴，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以别的儿子加勒说：“比米勒是谁？示剑是谁？使我们服侍他呢？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？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后裔，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？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，我就除掉亚比米勒。”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：“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。”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就介绍了一个人物，他就是呢以别的儿子加勒。以别呢是奴仆的意思，这可能就反映出呢加勒他的出身是低微的，又或者是圣经作者对加勒呢有意贬低。加勒呢可能是示剑人的后代，而他的弟兄可能是指军事上的同伴，而不是指这个血缘关系的。那么在庆祝葡萄收成的时候，示剑人在庙中吃喝，当酒酣耳热，就口没遮拦的肆意批评。示剑人在宴席当中咒诅亚比米勒，强调亚比米勒有以色列人血统，不是纯正的示剑人。那么亚比米勒呢就派希布勒管理示剑，他本人呢却住在雅鲁马。希布勒呢听到加勒和示剑人对亚比米勒的批评，知道亚比米勒的统治权呢出现危机啊，所以就悄悄地派人去告诉亚比米勒，并且请亚比米勒呢部署人马来镇压示剑人。那么九章三十四节到四十一节说，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，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。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。加勒看见那些人，就对希布勒说：“看哪、有人从山顶上下了。”希布勒说：“你看见的影子以为是人。”加勒又说：“看哪、有人从高处下来，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。”希布勒对他说：“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，叫我们服侍他，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？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。”于是加勒率领示剑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。亚比米勒追赶加勒，加勒在他面前逃跑，有许多受伤扑倒的，直到城门。亚比米勒住在雅鲁马，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，不准他们住在示剑。那亚比米勒把人马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。那么第一队呢是从中间出来，也就是山谷当中出来。那么当加勒看见有人在山上移动，他就告诉希布勒。那么希布勒呢就嘲笑说：“不过是山上的影子，叫他不要多疑。”而另外一队人马从米厄尼尼橡树来的时候，米厄尼尼橡树呢意思是占卜者的橡树啊，也许就是高利亚比米勒作王那里的橡树。那么希布勒呢就公开的奚落加勒，那么加勒呢要重整军力跟亚比米勒决战，可惜呢已经太迟了，他的叛变失败，被赶出了示剑。九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呢，就说到加勒带领示剑人的叛变被平定，他们被赶走了。但亚比米勒是不会放过示剑人的，他把兵呢分作三队，一队呢就攻到城门口守着门，截住示剑人回城的路；另外一队呢就直接闯到田间截杀。那么亚比米勒一贯的作风就是毫不留情，他把示剑城拆毁了，还撒上盐。撒盐的目的呢 是要使那个地方呢不能够种植，同时也是一种咒诅地方的仪式。那么九章三十六到五十七节呢，就说到事件四围有护城墙，还有一个外围城楼作为加倍的保护，而事件的巴利比利土庙呢就靠近这个城楼。那么当亚比米勒攻陷事件城的时候呢，这个城楼的人呢都逃入庙中躲避，那么亚比米勒呢就决定烧毁这庙，他命令跟随他的人去附近的山上砍下树枝作为燃料焚烧神庙，结果呢大约有1000男女在庙中被烧死。那么九章五十到五十七节呢，就说到亚比米勒到达提贝斯，就向着提贝斯安营。提贝斯呢可能是位于事件以北大概13里路的德萨，那的居民呢可能也曾经参与以事件为中心的叛乱，所以亚比米勒呢要惩罚他们，决意攻取提贝斯。而当他攻取了城之后呢，城中的人就赶忙逃入了一座坚固的楼，这个楼呢可能是城内护卫城楼。那么亚比米勒呢跟上一次攻事件的神庙一样，他就用火来攻，岂料呢当他挨近这个楼门的时候，一个妇人呢就把一块磨石扔下了，打中了亚比米勒的头，他的胜利就突然被这个妇人所毁灭了。而这个武器呢竟然是一个手推石磨上面的一块磨石，这个石呢大概有2-3寸厚，直径呢大约有8-10寸，它竟然成为致命的武器，这真是亚比米勒始料不及的。因为一个战士君王死在妇人手上是可耻的，所以呢亚比米勒就命令替他拿兵器的少年把他杀死，那么少年人呢就一剑把他给杀死了。事件城被毁灭和亚比米勒的死亡都显明了是报应啊，亚比米勒和事件人合谋杀害基甸家70个儿子，而后来他们也死于非命，可说是罪有应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基甸这位士师因为在属灵的事上没有认真的求长进，还把拜偶像这样的一个大罪引入以色列民当中，结果呢他的家他的后代都没有好收场，这是我们要警醒警戒的。那么今天呢就停到这，下一次呢我们会看看士师记的第6位士师还有第7位士师，他们就是陀拉还有埃尔。经文呢是在士师记10章1-17节，请弟兄姊妹先好好预备。